买房是人们生活中的一件大事情，不管是自住或者是投资，购房者的心态各异。在新冠疫情中买房，购房者更是面对不一样的挑战。澳大利亚经济和金融市场的分析人士魏瑞浩和悉尼华人谭女士接受了 SBS 普通话节目的采访，分享了他们对房市的分析以及购房的过程和心态。从2020年下半年开始，这一波的房价一路上涨，直到上周，房地产咨询公司的新数据显示，二月份的住房价格上涨的幅度大幅放缓。悉尼更是录得了自2020年以来的首次月度下跌，虽然跌幅不大，仅为 0.1%， 但房地产分析人士认为这是一个迹象，表明房地产市场正在从卖方市场略微转向买方市场。在谈到自新冠疫情以来房价先跌后涨，大幅上涨，再到目前放缓的情况时，魏瑞浩分析这是由于多重因素所推动。
情绪嘛，所以所有资产价格都下跌了，包括房价。但是由于非常低的这个利率的水平，然后在政府在财政政策上和货币政策上都进行了大量的一些这个放水和这个印钱的这样的一些做法，那么导致市场上的资金流动资金也比较多，然后呢利息特别低呢，就使得房价呢出现了比较明显的上升。看到了过去一年房价上涨20%的这样的一个非常夸张的数字，应该是几十年以来澳大利亚房价单独一年当中涨幅最高的之一了。但是在到了2022年的之后呢，房地产市场是有一些放缓的迹象，这里面最核心的因素还是和央行的货币政策，也就是澳大利亚的这个利率有关。那么利率呢，它直接决定了房地产的购买的这个债务成本。由于目前全球通胀包括澳大利亚通胀都比较高，那么澳大利亚央行有非常大的概率会在今年之内就开始加息了，而且可能会连续加息好几次。一般来说房地产市场对加息还是比较敏感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呢，随着央行的这个加息的临近，特别是我们看到最近一段时间一些商业银行已经开始加息，那房地产市场有比较大的概率在今年下半年开始逐渐降温啊，不排除在明年可能会出现房价回落的这样的一种情况。
而在疫情当中，高密度的住宅和郊区的低密度住宅以及独栋别墅的受欢迎程度都出现了不同。
由于疫情的影响，使得一些高密度住宅的受欢迎程度在下降，而一些郊区的独栋的住宅的这个受欢迎程度重新上升。第二个呢，就是如果我们去观察目前房地产市场的一个状况，会发现就是装修的状况比较好，居住条件比较好，比较容易立刻这个进入自住的房屋呢，它的价格的上涨速度比较快，因为市场上充斥着非常多的一些自住需求的人来购房。这个和我刚才讲第一点是有很大关系的，原本有很多人可能是住公寓甚至是租房子住的，由于疫情的影响啊，甚至有很多公司开始进入半永久性的在家办公，那么很多人对在家的居住环境的要求在提高。
在这一波涨势当中，许多购房者在购买之前，当其时又或者是购买之后，拥有各种心态，比如担心自己是否在高位买进。
要看是什么时候买，2020年买的人，因为2020年的上半年甚至到2020年底的时候房价都是比较低的，而我们在2022年初的时候房价比2020年高了20%以上，所以在2020年买的人显然是没有买在房价的这个山顶上的。2021年也得看是2021年初还是2021年底，这个差别是非常巨大的。包括我刚才讲房地产可能会降温甚至在明年不排除要下跌，但目前房地产依然是处于一个上涨的这个走势当中啊，只是这个涨速呢有比较明显的放缓。所以简单说，这个房地产买了就已经是买亏了，这个说法不是特别的严谨吧。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还要看买房子需求是什么，如果是自住房的话，那这个考量的很多的是个人的生活因素，不能简单的只把它看作一个投资的角度，而且还要看投资的周期，你的举债的程度，甚至到单个的某一幢房子、某一个区、某一条街道，这个差别是巨大的。我刚才讲的是一个比较全局性的或者比较宏观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但是具体到这个某一栋栋住宅、某一块土地，这个肯定是要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去判断的。我觉得不能说这个，尤其是 去年买的，不能说这个买在了这个最高的位置。
悉尼的谭女士和丈夫移民来澳将近6年，家中有2个孩子。他们从2020年8月中旬开始看房，前后4个多月，后来在2021年1月底在悉尼西北部购买了一栋双拼别墅。谭女士比较了自己这一次买房和几年前第一次购买公寓时的心态差异。她提到，第一点是新冠疫情所带来的不确定性。她说，当时担心疫情不知持续多久，还想着房价是不是还会继续跌，于是一边看房一边等待。后来看到房价又开始上涨，大部分的房源都挂牌拍卖时，心里非常的着急，担心自己错过机会。谭女士提到的第二个心态差异是，这一次买房一开始做了许多加法，但后来是不断的做减法。谭女士表示，自己是在不断的调整心态，放稳心态之后，这才最终买到了房子。对于购房时的种种心态，魏瑞浩提出了他的观点。
自住，我觉得最忌讳的就是自住房，买自住房的时候还天天想着我能够在这个最低的价格买进，非要等待，这样不是特别的可取。而且如果说我们说，如果是一种所谓的错失的心态，或者是从投资角度说我错失了这个机会的心态，所以一定要买进去，而这种心态并不是非常的可取。因为这个决策的核心是在于你自己对自己的资金状况啊，对整个的这个投资的策略的把控，每个人的家庭状况、财务状况、生活状况都不一样，所以每个人需要制定的一些投资策略也不一样。那一定是根据自己的情况，比较理性的制定一个这个方向或者策略，不用盲从。这个我觉得我给大家一个对比，很多人都不喜欢股市啊，或者觉得股市里面都是去当韭菜的。那么股市里面最忌的就是这个追涨杀跌，那房地产市场也是一样，你买个投资房不是因为别人买所以你要买，或者因为别人不买所以你就要不买，你是根据自己的情况的。大家投资周期都不一样，家庭收入状况都不一样，家庭的支出状况也不一样啊，你需要考虑的是自己的状况，什么才是符合自己的这个条件的，而不是简单的跟着别人做，因为别人情况和你是不一样的。
对于准备购房，包括自住以及投资的购房者，魏瑞浩提出了几点建议。第一，建议是用比较长期的眼光去看待。第二，则是建议在衡量自己偿还能力的时候多留一些余地。此外，魏瑞浩还提出需要持续关注一些宏观的情况。
我觉得第一个大的建议是用比较长期的眼光去看待，不要太计较短期的这个角度去思考。单自住和投资永远是两个完全不一样的需求，不要简单的混为一谈，这样很容易导致因为目标的错误导致决策的错误。我觉得这是一个最大的这个大前提。那么第二个就是我刚才所说的，就在计算自己的承担能力或者这个房贷的支付能力的时候呢，额外给自己加1到2个百分点的这个利息水平，因为这个很有可能在1年到2年之后就会发生，这个你的房贷的利率会比现在高这么多。衡量自己偿还能力的时候，给自己多留一些余地。
关于影响房地产的因素，魏瑞浩也提出了一些观点，其中包括此前由于疫情关闭边境的政策以及移民政策。
那么这个牵涉到是疫情导致澳大利亚关闭国门，澳大利亚的人口增长出现了负增长啊，停滞甚至负增长这样一个状况。虽然说目前澳大利亚已经重新打开了国门，但是呢，这个移民啊，一些临时签证持有者，不管是学生签还是一些打工的签证的进入的人群，和过去疫情前相比，会有比较大的差别，这个数字不会很高。那么房地产市场最终的基本面是人啊，有人才有居住的需求，所以这个在长期会怎么样影响澳大利亚房地产长期的走势，是大家可以值得关注的啊，尤其是未来澳大利亚的移民政策会不会放松？因为目前澳大利亚移民政策还是比较紧的。那么在过去的1-2年疫情之下呢，我们可以看到新西兰、加拿大出现了比较大规模放松移民政策的这样的一个迹象，想要抢人。澳大利亚在这方面呢是走在比较后面的，如果澳大利亚政府尤其今年还有大选， 大选过后呢，这个啊重新上台的这个政府，如果在移民政策依然是比较紧的话呢，有可能澳大利亚会出现一个啊人口增长明显放慢的状况，这个对整个澳大利亚经济影响都很大，对房地产市场影响也一样大，而且可能会是偏向负面的这样的一个影响。